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对啊，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勇于探索。
对，
那不管您现在的 background 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背景，不管是文科理科，因为在未来 AI 的年代，
对，没错，
知识的取得越来越快速，
没错，
那但是找到你的热情所在。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服务于全球前五大药厂医药商务专业经理人 Felicity 陈翠如，我的学妹，来上我们节目，请翠如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Felicity， 很荣幸就是接受学长的邀约，然后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的职涯的一些历史。
对，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好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Okay. 好，翠如，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职涯的历程有哪些吗？让听众了解一下。
好，就是我高雄医学大学药学系毕业之后，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学术药师的工作，
对，
那在生技公司里头做服务，
嗯，
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其实我有转换过非常多不同的职能，
对，
那在药厂里面有我这么多人职能的人其实也是蛮稀有的，
对，
然后除了学术药师之外，我担任过 CRA 的工作，
嗯，
那也当过法规专员，就是 RA， 然后转换过就是社区的药局，然后后来又想要挑战自己，就选择了就是药厂的业务工作这样，然后后来慢慢的又熟悉了药厂的事务之后呢，就也想要再进一步的一个发展，然后就转到行销 marketing 的这个角色上面。
对，对， okay， 好，也是非常多元。想请教一下，你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念药学系啊？
嗯，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对生物科学或者是地球科学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嗯，
对，然后其实觉得台湾当时的教育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喜欢这些科别，
对，
那你未来可以就是从事什么样子的职业，
嗯，
对，那我主要就是我只知道我对生物科学，然后还有物理啊，然后地球科学是非常有兴趣，对，
嗯，
所以就一路就是从小学我就立定志向我要念理工科相关的，
哦，
然后后来到了高中才知道哦，原来还有第三类组，
哦，
就是生物相关科系可以读，
对，
然后当时其实也没有特别选定要念哪一个大学要念哪一个科系，不过就是看分数的一个就是结果，然后发现当时就是有物理系，
嗯，
然后还有药学系两个部分可以来做一个就是选择，那其实还是回归到就是我自己在思考我的兴趣，
对，
那我还是喜欢跟人接触
互动，
然后去服务病患，
嗯，哼哼，
对啊，那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就是可以比较有机会到医院端医疗端服务的一个科系，那就是药学系这样。
对，
对，
那药学系毕业之后就直接考研究所，还是出了社会再回来考研究所？
我药学系期间，其实我发现我对药理学特别有兴趣。
对
对，因为我特别对分子生物学，然后药理学非常非常非常有兴趣。
对，
然后当时其实就毕业之后，我就直接考了高一的药理所。
嗯。
然后也还蛮开心的，就学到很多分子生物学啊，然后biochemistry 相关的一些 background。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 experience 就是其实让我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对，所以其实我是毕业之后直接就是去考研究所。
对
对。
那你是什么原因踏入业务这个领域的工作？
其实我在我职涯上面做了很多的探索。
对
对，因为每一个职位我都很想要去尝试
看
看。那药理所毕业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可能会走学术领域，
对，学术路线。
对对对。可是后来发现，哎，好像外面的世界也蛮有趣的啦。然后又有一个契机，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产品，它是结合了物理跟生物相关的一个新科技的产品。
对，
那现在讲可能没有 很 amazing， 但是十几年前
当下，
对，这是一个光动力疗法。
嗯，
对，当时其实是深深被吸引，然后就想要就是将这个技术拿去服务更多的病人。对，那就踏入了就是生物科技跟药学的药厂商业的一个领域，这样。
对
对，那我觉得我第一份工作也是蛮有趣的，那有很多种不同的挑战。
对，
那但是辗转了这么多职能之后，我发现哎，其实我在销售方面是蛮有热情的。
嗯，没错。
对，然后我也发现跟其他的同事相比之下，我的就是business sense 相对来说是比较敏锐一点点。
嗯，
对，那我就觉得或许我可以试试看这个角色，然后就踏入了业务的领域，这样。
对，你业务领域好像从2008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嘛，那你遇到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哦，其实很坦白的说啊，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人。就是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我好像都会
侃侃而谈，
对对，可以侃侃而谈，但是其实我对陌生人或者是到陌生环境我是很容易紧张，然后很害羞的，然后甚至就是跟我自己的同事们，其实我不是不想跟他们讲话，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
跟他们
讲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是独生女，然后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这样。
是爸爸妈妈管得很严吗？
也没有耶，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就真的很内向，我真的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对，所以就有点显得格格不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在业务的领域里面其实是我很大很大的一个 barrier。
对，
就是我不太敢跟人接触，然后也不太知道要讲什么话才会比较合适。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其实业务角色特别是在药厂的业务角色的话，它是有很多专业技能，
对，
这对我来说相对就是相对是好掌握的。可是跟人相处这件事情我就是会非常的害怕啦。对，然后但是我也觉得经过这几年的磨练，然后慢慢的就比较可以很自在的跟陌生人就是相处，然后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当时踏入业界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障碍之一。
对，那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成就的事情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知道吗？
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我在职涯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贵人，然后我也很擅长就是找到产品的亮点。譬如说当时我经手就是我第一份业务工作经手的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一个上市25年快要30年的
老
产品了。然后其实很多的医师就算知道这个产品，然后也可能只知道它其中一个功能。
对，
那它非常独特，它就只在肾脏科是很常被使用的。那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身为一个学生，虽然我有一点社交恐惧症，
对对对，
但是身为一个学生我还是孜孜不倦，然后会常常追着老师，就是我们的客户其实都是我们的老师。
对，没错。
对，我就会去追着客户询问说哦，这个通常都怎么用啊，然后您会用在什么样子的病患的状态之下。
对，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产品其实对于另外一个科别的医生来说，
对，
它其实是可以解决掉他们在临床上非常非常难处理的那种小出血的一个状况。 对，然后我就将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在这个肾脏科的应用带到肝胆胃肠科里头的应用，然后或者是急诊科的应用，那得到很好的效果。那整个就是不管是对病患有帮助，或者是对医师来说，他也解决掉了病患他最最痛苦的问题。
对，
然后我的业绩有非常非常
显著的
成 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一个事情这样。
OK，那你在2016年因为某种原因转跑道到 marketing 做产品行销的工作吗？
对，
那你负责哪些产品跟科别？
哦，我负责的我的 marketing 的 career 其实也是蛮广泛的。
对
对，我一开始其实是从我比较熟悉的科别开始，譬如说像肝胆胃肠科啊、急诊科啊、肾脏科啊、泌尿科，然后妇产科。
哦，妇产科。
对，那这个是我第一份 marketing 的工作。那后来呢，我有一个机会，然后也是到了全球前三大的眼科药厂，所以其实我也经历过眼科不同的一个操作的模式，而且特别是自费市场，在当时其实是非常炙手可热的。那后来蛮有荣幸的，我又更换了我的跑道，到了嘉医科，因为我是从事疫苗的疫苗的一个领域的行销，所以对于嘉医科啊、感染科啊、小儿科、妇产科，那有重新不同的一个接触，然后跟切角。那现在陆陆续续就到了血液肿瘤科方面，对，就是癌症相关的一个领域。
对，
所以其实我有蛮多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啦，那也希望就是未来可以跟大家多做分享。
那不同的产品线的从事 PM 的工作嘛，那你选择转换跑道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选择转换跑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挑战，
尝试新的东西，新的领域。
对，我非常喜欢新的全新的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不同的科别，
对，
或者是在药品的分类中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种类，不管是科别或者是我们在讲的通路，
对，
在通路上面的挑战是非常的有趣的。因为以往我们在医药的领域里面，药厂的领域，特别是全球 top 10的一个 pharma 里面，大概都是医学中心
为主
或医院为主。
对
对，但是我其实在还没踏入药界之前，我前在担任学术药师的时候，其实我在药局啊、诊所啊，然后还有我们所谓的 modern trade，就是康士美、屈臣氏、好事多这一类型的一个通路的话，那我都其实有非常广泛的一个接触。
对，
那我每一次的接触跟学习，我就想要应用在我下一次工作中，我想要知道我可以再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对，没错。
对，然后所以在每一次的工作，我就会吸取一些养分，然后会把它 carry 到我下一个
工
作里头。
OK。
对，
那这过程转换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障碍点？
很多我觉得产品是一回事吧。产品对我们来说其实有一些模组可以来做一个就是 approach， 比如说它就是先从药理开始，市场开始，然后做分析。
对，
那每一次的转换，因为我们的技能就是 business analysis 的技能越来越成熟，所以这对我自己来说，其实这个转换的过程是越来越顺畅。
对，没错。
那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其实是在每一家公司的文化
对，大学不一样
对，每一家公司的文化，因为我经历过台商，然后日商美商、欧商、英商，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体验。然后还有特别是跟不同人种的
互动，
不同人种国家的同事们然后来做互动。
对，
那个文化的冲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 对，那我觉得比较大的是在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又生性害羞嘛然后所以其实在不同 culture 之间的适应度，
对，
然后还有如何勇敢的踏出，就是跟他们的互动，然后甚至你要带领着整个团队，不同部门的团队，
对，
然后一起将专案完成。对，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应该说挑战，然后而不是障碍。
对
对，
就像你讲的说，之前你是一个就是很内向的人嘛，透过自己不断的练习跟药厂里面的训练，让你突破自己，改变跟人家互动之间的障碍，
是
成长很多。
对，
没错。那听说你还获得不少奖项，那可以分享给我们医药大小事的听众了解一下吗？
哦，对，这个就是真的很感谢我每一段职涯，然后每一个不同公司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荣啦，跟机会。对，这奖项的部分的话，自己讲自己好像有点有点不好。
没有，就是听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听众了解一下，给他们一些加油跟打气，这样。
好，我觉得在我自己评估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是觉得我很容易可以看得到对方的优点，
嗯，
然后或者是产品在这个市场上的优点
，嗯，
对，那。所以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力量，然后在不同的产品跟公司的一个属性里面啊，去发掘他们有趣的地方，然后把这个亮点做很好的策略跟销售的一个方向，那就得到很正向的一个回馈。那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就在不管是参加亚太区或者是 global 的一个竞赛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会是一个跳出来的一个让评审看到的一个表现。对，
嗯，
那我觉得也真的是蛮荣幸的，就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然后我们的长官们也有
看到
同样的认同。
对，
就刚好，对，就是得到了这三个蛮大的一个奖项的，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同事们的执行能力，
一起帮忙。
对，一起帮忙，然后最重要是老板的支持。
对，其实做行销端最主要是要有业务端的配合，
嗯，
把你的方法跟想法跟策略，那透过他们第一线去接触医生端，把你的想法 跟策略把它执行到医生端去，
对，
那才有一个很亮出的业绩的产出，这样。
对，是，
对，
所以都仰赖很多人的帮忙，然后很多贵人的协助。
对，那你自己带过业务部门跟行销部门嘛，你两边的工作形态不一样嘛，那你有没有说你比较喜欢哪一边的工作？
我觉得两边各有自己的优点啦。业务部来说，我很喜欢我在业务部门时候的那即战力。
哦，即战力。
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的那个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因为我是一个会不断督促我自己要往前跑的人。
对，没错。
然后所以在业务的那个职位上面的时候，我很喜欢这种可以立刻执行，然后掌握在手上有进度的感觉。
对。
那在行销部的话，我很喜欢他具有就是策略分析跟就是商业分析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两个真的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优点，那我也觉得蛮幸运的，现在就是得到一个落在中间，
哦，两边都可以兼顾的。
对
对
对，就在一个甜蜜点的一个职位上面。对，所以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只是如何将它的比重调配，对，然后得到一个平衡点，这样。
嗯，
对，我想是整个未来的趋势。
嗯，其实你自己做过业务部的同事，然后现在跳脱到行销部来，那你回过头去看，其实很多公司遇到的障碍就是行销的步调跟业务两边的步调不一样。
对，
对，一个行销的方案，两边可能会有些意见的不一样，
对，
那很难把行销部的一个想法跟做法落实到业务端去，这个是一般不管是公司或是一些药厂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对，
那你同时兼备两边的经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桥梁。
谢谢学长。
对，把行销你的想要推的东西透过你站在业务立场的角度去跟他们，也不是说游说啊，去跟他们沟通，
对，
将心比心，
嗯，
那从共同朝着公司的目标去前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地方。
对，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优点的部分嘛，那但是每个工作都有它痛苦的点。
对，没错。
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业务端角色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很痛苦的点，譬如说我们常常要 travel， 然后常常要就是 suffer 我们客户给的情绪跟压力。
没错。
对，然后在 marketing 端，其实 marketing 端也有它的压力存在。
没错。
对，那刚好这两个角色我都有就是体验过。 对，所以就现在其实可以更融合，然后更将彼此困难的地方然后做一个调配，
嗯，
然后也将整个就是计划的运行可以带得更顺畅一些，这样
没错。
对，我觉得这是这一段时间得到的磨练，
磨练就对，让自己成长很多，
成长很多。
对。那一般不管在 marketing 遇到压力，或者在业务端遇到业绩压力的时候 ，review 每个月 review 业绩压力的时候，
嗯，
那遇到压力的时候，你怎么纾解你的压力？
其实就很不好意思的说，就是我一开始纾解压力的方式就是靠吃东西，
哦，
暴饮暴食，特别是垃圾食物。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踏入业界，就是特别是转换成为 marketing 这一段角色，那时候的压力真的非常的 大。我一年大概就胖了10公斤。
嗯，
对，然后所以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法啦，嗯，那后来我在工作上面 marketing 的工作上面有慢慢的越来越熟悉，那我也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譬如说我会去做重训，
哦，重训，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有氧的一个运动，嗯，然后来舒缓压力。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暴饮暴食现在还是维持住啦，但是我觉得
偶尔维持就对
对，尽量的逼自己要去运动。
对，了解。那现在有个6岁的小朋友嘛，
对，
你现在又要工作，嗯，又要上班，
嗯，
又要家里的小朋友要照顾，
对，
你怎么工作跟家庭取得平衡点啊？
我觉得真的很难耶，就是真的还是需要靠家人的帮忙。
对，
但是我还是真的很鼓励大家生小孩，请各位就是在工作的女性们不要害怕，孩子真的会开启你另外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的能力。
哦，对啊，
然后我觉得平衡的部分真的要靠自己调配。那有些人会觉得真的很辛苦，譬如说我有时候要等孩子睡着了，我才有办法彻夜的做我的工作，就是写报告写到凌晨。 对，那但是跟孩子的那种互动啊，其实是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替代的。对，那我还是蛮鼓励就是大家不要害怕有孩子这件事情，它其实会让你在职涯，我觉得我的孩子教了我很多事情，
哦，
对，特别是在跟人的互动，然后还有去理解对方困难的地方的时候，对，我会变得更有耐心，然后更愿意去倾听。那我觉得这个除了就是在职涯的时间上面或者是历练上面有学习，但是我的孩子教给我的东西是更多的。
哦，对
对，那我觉得这是不管是女性或者是男性，当我们有一个孩子在的时候，他其实会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
对
对，
或是当你压力来的时候，跟他玩一玩，抱一抱，
抱一抱他，就觉得哇，
瞬间压力就解除了。
对，我又回血了，好开心。
嗯，其实这诚如翠如讲的，你有时候跟小朋友的互动中间，你学到的不见得我们教他什么东西，那你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反而比获得还多。
对，特别是他给你一种真的就是非常清澈，然后很天真这样子的一个回馈。
对，
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了的。
对，他没有伪装，
对，
最真实的跟你互动
的样子。
没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社会走跳太久的人，有些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多了一层的面纱。
对，
所以就因为有时候为了业绩，为了人际关系，为了升迁，
对，
或许披着一个朦胧的外套。
是，
那你很难了解这次掏心掏肺跟他做朋友。
对，
那有时候就回到家里，哦，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里，是最没有伪装的情况之下，跟家人跟小孩互动，我觉得那个是最幸福的事情。
真的真的
没错。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翠如，你可不可以现阶段想要从事医药领域业务的同仁，他可能现在是在医学院念书相关科系，可能念医技药学临床方面护理，那他如果想要踏入医药行业做业务推销的工作，你有什么建议跟提醒的地方，给他们一些想法跟建议这样？
我觉得其实药厂有很多的角色啦， 对，那我比较熟悉的就是商业模式相关，譬如说像业务工作，然后或者是行销工作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很大的一个是心态。
对，心态。
对，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背景，嗯，那老实说专业的领域，专业的知识，这些硬技能其实是可以靠时间然后靠努力去接上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最大的其实是挑战的心态。
哦，挑战心态。
对，因为在这个环境之下，特别是在外商圈，其实一直不断逼自己前，督促自己前进啦，不要讲逼自己，就是不断督促自己前进，然后不断的学习，这种追赶的感觉，然后是我觉得是心态上面，然后给自己一些压力去成长会是比较重要的。
嗯，
对。
那他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吗？职能吗？
我觉得职能都可以，就是在学习。
对，
但是心态其实是一辈子的修炼。
哦，对
对。
一般在医药产业领域，就是不管是药师、护理师或是医技之类的，
嗯，
就是在他舒适圈里面，除非有一个冲撞或是冲击，他想要改变的心态。
嗯，
那我就是每天上班很 routine， 那也没有所谓的有短的业绩压力。
嗯，
就是把我该做的工作、专业上的工作职能范围把它做好之后，那就是我自己的责任，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公司或是药厂。
对。
然后，可是转换跑道到业务端，可能就是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要承受老板的业绩的review，
对，
什么产品为什么达到不这个业绩，嗯，其实诚如翠如讲，其实我觉得心态最重要啦。
对，
你常常在讲说改变改变改变，可是通常不改变的人，因为他想法太多，
嗯，
没有立刻去做，那只是空想而已，没有去改变，嗯，立刻 right now 去做一些改变的动作，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啦。
对
对，其实从翠如身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他很正向的回馈。他勇于挑战，不管是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药厂、那不同的 CIA、RA、PM， 跟做设计药局的药师，不同的领域跟产业，他都可以游刃有余。最主要是他心态改变得非常快速，而且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那我觉得个人素质蛮重要的，毕竟他是一个很内向的大学生，毕业的大学生，也念的研究所。通常一般的父母亲都希望女儿可以从事一个稳定比较稳定的工作，
对，
那她敢于去挑战自己，从事不管转换跑道、业务段或是行销段，我觉得是蛮给一些现在在我们线上听我们节目的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回馈跟反思。你去探寻到你想要内心，去回归到自己，你想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但是一开始如果没那么清楚也没有关系，嗯，因为我们可以在工作中找到热情。就有时候你可能，在这个角色上面一段时间了，就会发现，欸，其实它有很多的亮点存在，哦，我可以做得更好。
嗯，
对，或者是就是如果也知道了不适合，勇敢的离开也是一种方法。
哦，找寻新的战场，
找寻新的战场，对，
嗯，
所以我觉得心态啦，心态真的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要有一种勇于挑战的心态，然后勇于改变的心态，不要害怕。
对，那其实医药大小事邀请这么多医药专业人士来分享，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个正向的信念的传导。就是现在其实整个环境大环境其实不是很好，大家整个从 COVID-19 之后整个国际的封锁，那整个互动也减少了，整个产业也相对都很低潮跟没落。我有透过分享每个来宾的故事，精彩的故事来分享他们正能量的宣导，我觉得是我或者是来宾能达到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把我们这善的理念宣导给各位。这样，
谢谢学长。
对，
请
那翠如今天访问之后你有什么心得分享给我们听众了解一下？
哇，我第一次参加其实诚惶诚恐。
对
啊，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勇于探索。
那
不管您现在的 background 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背景，不管是文科理科，因为在未来 AI 的年代，
哦，对，没错，
知识的取得越来越快速，
没错。
那但是找到你的热情所在，然后发挥你的专长，
嗯，
对，然后 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的价值，
对，
然后你怎么样去定位，然后去服务到你的我们说的 target audience 这样子。
对，
对，那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让创造自己职涯然后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刚刚翠茹讲到价值，我们通常业务端在销售产品的时候，在诊所的药局端都讲到价格嘛，
嗯，
那你怎么把公司赋予的产品透过自己的内化宣导出来，提升你自己的价值，赋予这个产品更高的价值，我觉得是这个是可以大家可以探讨的地方，我觉得可以鼓励年轻人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探索自己。今天很谢谢翠茹接受我的访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可以上我的节目分享你精彩的人生精彩的故事。
谢谢学长。
okay，
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好，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